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需要我们辅导，可是每一次恒牧师就催我说：“快跑，快走，快走！”我们还要赶火车赶到下一个城去讲道。那结果有一次呢，在一个城的教会讲完道之后，我们就快跑的往火车站跑，要准备赶火车赶到下一个城。我们老远的看着火车就停在那儿，我们这一队人一直往前冲。冲在最前面的人手已经摸到那个火车了，但是火车门毫不留情地关闭了，然后就在我们眼前火车开走了。哎呀，我们很沮丧，我们就去跟那个德国的售票员说，你们明明看见我们来了，你们只要再多等我们10秒钟1分钟，我们就这个上了火车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很简单，他就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们是德国人。”哎呀，我回来就回到加拿大之后，就常常讲到的时候提这个事儿。我说德国人真了不起，就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都是大约、大概、差不多啊，所以这个10分钟、5分钟跟1分钟差不了多少。你看人德国。一下子提了几个小时，等一下给大家再交代我今天的特殊的经历。那么先来问候大家，我自己是山东烟台人，有没有山东人？你们当中有山东人吗？真的有山东人啊，我是山东烟台人，纯正的山东人啊。那个我自己侍奉是在远东广播侍奉，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远东广播这个机构？有听说过吗？有听说过的举手。有没有听说过良友电台？良友电台人多一点啊，对，良友电台就是远东广播啊。我们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远东广播，良友电台是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施工，已经服侍中国有将近70年的时间了，大概大半个世纪以前，70多年之前，在美国有几个基督徒的弟兄，他们当时领受了一个异象，就是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未得之民的群体就是咱们中国人，而当时这个最有效的传媒的工具呢就是广播，所以他们的意向就是说借着广播把福音传给中国人。1945年远东广播46年他们去上海建立电台，但是上帝拦阻他们失败了，上帝把中国的门给他们关了，但是开了一扇门是去菲律宾，所以这个要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电台是建立在菲律宾的。1949年7月份，良友电台正式向中国大陆广播，2个月之后，大陆就变天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为什么46年的时候，上帝就是不让他们留在上海。上帝就是把中国的门给他关了，如果上帝不关那扇门，不让他们去菲律宾，远东就完了，良友电台就没了。所以感谢主，上帝为中国人这个福音的需要，为中国人许多失丧的灵魂预备了这么一个电台。那么在中国最黑暗最封闭的那段年日里面，中国没有教会，传道人都关了监牢，关了牛棚，就下放了，被抓起来了。中国人唯一的福音的渠道就是良友电台。到今天，从1949年首播到今天，已经过去了68年的时间，快要69年了。到今天，良友电台远东广播已经在全世界将近40个国家建立了分支的机构。我们用150多种语言向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来传福音。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现在已经好像用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多媒体、新媒体的时代呢，远东我们也把我们的意向从广播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传媒。什么传媒最有效，我们就用什么传媒来传。 传讲神的话。所以今天你如果用微信的话，你在微信上搜索良友之音，那么你就能找到良友电台的微信平台。你上网的话呢，你可以我们多伦多哈，这个加拿大的伦多，我们自己设立的一个网站叫做爱传扬啊。如果你上网，可以上 lovetotell.ca， 因为我们加拿大呢叫 ca 哈 ，lovetotell 辣爱传扬 ，tell 告诉哈 ，lovetotell.ca 可以上网听啊我们的讲道，特别是我的讲道跟解经的信息。那我这次来呢，我也带了一些我自己的讲道的CD 啊、和我们远东所出品的解经的 CD， 我放在外面的那个台上。弟兄姊妹，等下聚会完了之后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外面去拿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圣诞礼物送给你的朋友，无论他们信主或者是没有信主的。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你也可以自由奉献来支持远东的福音工作。好，我们进到神的话语当中。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呢，你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好，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想请姊妹们呢来读第一段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请弟兄们呢来读第二段，就是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好，如果找到的话呢，姊妹们先来，一半请亚伯拉罕开始。 遭遇了什么事呢？本来仪器的设计真的非常好啊，按照原来的计划，其实我早早的就应该来到这个地方了。我想大概应该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就应该到这个地方。但是我坐第一班火车的时候，坐到一半就收到通知说火车坏了。那么开到大概叫那个城叫什么城啊？叫。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波达，对，开到波达以后，他就说我不开了，啊，我就停在这儿了，啊，我不能往前走了，你们全部都要下车。然后我就从波达下来，下来，但是到波达的时候已经迟了两个多钟头了。然后下了车，我就要换车了。结果我就换了一班车，要开到那个南海。
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位圣子为什么要诞生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因为他要把平安带给我们这些生命当中常常出意外的人，让我们的心里面 能够因为有耶稣而得享平安。可是这个平安我们是怎么得到的？上帝是怎么样把这个平安放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在我刚才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让我们能得着耶稣的平安，就是刚才我强调的那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为什么耶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就有平安呢？那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几个很简单的事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人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那因为人有罪，这个罪带来了苦、病、伤害、痛苦、忧郁、死亡各种各样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咱们中国它的文化特别传奇啊，特别厉害。你看咱们中国人讲受苦的时候。叫受罪，对不对？是吧？特别是我们长一辈的人，他们经常说：“我遭老罪了。”我们北方人，你知道，我们北方人、山东人、东北人，我说：“我遭老罪了，真遭罪了！我嫁给这个男人以后，遭了一辈子罪，对吧？”是吧？你看这个非常，这个非常传神呐、啊。那受苦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受的是什么？你受的是罪带来的那个结果。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你看，罪是人每个人都有罪性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因为人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罪性，我们都不完美，我们生命里面有自私、有自我、有情欲、有贪婪、有嫉妒、有凶杀，有各种各样的罪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像刺猬一样，刺猬。知道吗，弟兄姊妹？刺猬狼，他们想靠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可是一抱在一块儿，就是你扎我，我扎你，互相伤害，他们就受罪。人也是这样子，每个人都像刺猬一样。当我们住在我们这个人是不能够忍受孤独的，人是群体性的动物，人要在一起，互相取暖，互相关怀，互相那个分享爱情、友情、亲情。可是每个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遭的罪就越多，而且最可怕的是带来了死亡的结果。为什么罪会带来死亡的结果？因为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其实是把人跟圣洁的上帝给分离了，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人得不到上帝的永生，得不到上帝的保守，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得不到上帝的医治。人自己要去面对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人一定落到了痛苦和死的这个境界。所以人为什么失去平安？第一，因为你有罪；第二，因为你遭罪。所以你的罪和你的遭罪把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平安给夺走了。所以上帝要让我们得到他的平安，其实要处理、要面对的是我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地就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是福音的第一个这个要点，叫做罪。还有第二个要点叫什么呢？叫做你看他刚才讲，他说耶稣要把他的百姓，神称我们是他的百姓。虽然我们有罪，虽然我们不好，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动去寻求上帝，主动去敬畏他，主动去悔改，但是上帝仍然看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子民，他甚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是你们的父亲。为什么上帝会这么说？因为他是有恩典的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看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子民，是他 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慈爱。那么当一位恩典慈爱的上帝遇到了这个有罪又遭罪的人以后，一定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叫做拯救。恩典的上帝就要把咱们从罪和受罪里面救出来。那这就是圣诞节的三大意义，也是福音的三大意义，也是人跟神的关系当中三样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人有罪；第二，神有恩典；第三，神因为他恩典的缘故就采取了一个行动，他要让他的儿子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罪恶、恩典、拯救，那么这个就是圣诞节三大意义，也是福音的三大道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上帝到底是怎么样在他的恩典里面救我们？其实刚刚我们所读的前面那一段子面能读的非常好啊！我发现在所有的教会都是阴盛阳衰啊，子面能读的声音都特别大，子面能也特别多，也比较近切。每个教会的弟兄都特别长得够小，全世界都一样。好，子面刚读的非常好。子面能读的那一段呢，是这个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哎，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除了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作为这个弥赛亚，作为基督，他是完全符合旧约预言的，其实当中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这一份家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罪恶，什么叫拯救。他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 sample， 一个例子，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其实上帝一直是在用恩典拯救那些活在罪恶里的人。那上帝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样的一个主权，一直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完全的拯救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我们来学习一样功课，就是上帝是怎么样把人从罪恶里面给救出来的。这份家谱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它有几个地方很特别。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家谱有了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吗？这个家谱有个地方非常特别，是因为这个家谱当中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中国文化、以色列的文化都属于东方文化，在这些家谱当中，其实是男人为主导的。家谱当中通常是不出现女人的，可是这份家谱非常特别，它不光出现了女人，而且还有四个女人，而且这四个女人都不全都是以色列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第一个女人叫做他玛，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的人没有读过圣经，或者没有读过旧约，但读过的人，你知道这个犹大跟他玛是什么关系吗？他们俩是什么，是夫妻的关系吗？是吗？不是，他们俩人是公公跟儿媳妇的关系。公公跟儿媳妇生孩子，这个叫什么？乱伦，对吧？乱伦是什么呢？罪。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犹大是以色列雅各的第四个儿子，这个犹大呢又有三个儿子，这个他玛其实是大儿子的媳妇儿，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